好了，那底下就留着咱们这这个个别的谈。
为什么说慧眼法眼佛眼虽胜非见众生法？
603，这就跟那个戒识的意思一样。你一切迹象，你要见众生要用肉眼，你要用众生这个识，这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
这最后一句话，他要显佛眼，说佛眼之缘具足一切眼之用。最后一句，
具足一切眼，这个肉眼也在佛眼之内啊，他用这个佛眼里头的肉眼，珠是佛头，不要越过佛头。他这个珠子代表佛，实际上是就代表佛，也就这个珠子称名字叫做佛头。那我们不把它迈过去的话，就是不越过佛头，表示恭敬之意。那转这边，转这边，那边，那始终没有从大堂数过去，就没有迈过，只有这个一个意思。这个实际上这一串佛珠呢，就代表一切佛，不归一切空心母。在这个显教就说，这就代表佛，这根线就代表法，线就代表法，法嘛，这一切珠子就代表三改啊。这一些大菩萨、阿罗汉、一些僧，这都用这个的，所以这就是三宝。所以这个是个法器，念珠是个法器，念珠有功德啊。我们这个念佛啊，要想佛不离口，谦虚珠不离手。现在很多用了珠子之后，他觉得我很愿意拿着珠子去拨这个珠子念，他就是他是有一种吸引力或者一种压制力。再有就是常常拿珠子，常会感觉他会提醒你，因为我跟你说话了，我就不能动了。所以以后过来之后，有的手里有珠子的时候，他就要提醒哦，你应该还做这件事。所以先要做到珠不离手啊，但是大家在工作当然不能做到这一步。那么就是说是他有他的方便，你会客呀、什么什么都可以不打断你这个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是停下来了啊。这个他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念。那这个时候都可以记念珠的功德。有一个经叫念珠功德经，各种珠子的功德不一样，但是功德最殊胜的是菩提子念珠，就你们手里拿的这个，这个就使得你的功德不但是给你计数了，使得你功德增加无量倍。
他是像有些众生说蓝臂供佛，那是代表他的意志，就是他的求法的那个决心才去做这种事，还是说我没有很清楚说蓝臂供佛的这个代表的意义？
这个事情啊，这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后来莲池大师不主张这样做。在这个《法华》里头，这个药王菩萨分两倍供养，所以这个隋朝的智远这个大德啊，他这个到了这个时候读到这个法华经，到了这个时候豁然开朗，他就见着灵山一会拈然未散呢，正到陀罗尼。他这个舍这两个背，不是就是舍掉肉身的这个肉体，我可以忍辱忍动那就做供养，这是佛要你这个干什么呢？他是表示舍掉断肠二见，断见和肠见，因为众生不是断见就是肠见。这个断见呢，中国老的说法，现在一些个科学有一些这个说死了就完了嘛，还有什么就断灭了，属于断见。肠见呢，就是像耶稣教了，将来要审判呢，上天的就上天，入地狱的入地狱，上天的老在天上，入地狱的老在地狱。这个道教修的九转丹田，这不坏之体老长存，都属于常见。所以不是倒在这边就是倒在那边，所以不是落断就是落长，更有它一会儿落断一会儿落长，这叫病更深。所以我们要首先就是要舍掉这个断和长两个间。所以有的人在修，我修的我这个就是长存不老，这就是道教的概念，这个思想中它有常见的成分。我们说我们证到无生，你证到无生，因为无生所以就无灭，生灭都断了，我们是这个概念。还有这个你等会儿再说，还有这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，所以佛教这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比别人高就高在这个，我们阿赖耶识这个就是不断不长，不是说灵魂死了黄念祖，这个灵魂死了永远是这个样子的。一找什么事要找黄念祖，就找这个灵魂就是黄念祖。那么这个呢？那这个就是一个常见。还有我这个灵魂，阿赖耶识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就是很微妙嘛。 去后来先第八识，死的时候最后去，来的时候最先来，先入胎。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又称为藏识，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所见所闻，这一切信息它都存入档案嘛。这阿赖耶识它是相似相续，所以离开断离开常，因为相似不是常，没有一个东西长存，前面一个后面一个，这两个相似，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长存，所以相似就避免了常见，相续就避免了断见。怎么说相似相续呢？现在其实我们这一说话，大家脑子又进去很多很多信息，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刚才你了，现在你跟刚才你还是只是像，你已经变了，这个阿赖耶识已经变了，所以不断的在变。我们修行也是熏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本有的这个如来的佛性熏这个无明啊，我们听了许多妙法，这个法又来熏无明啊，那这样的无明慢慢就包了。那么这无明在变，那阿赖耶识在变呢，它都相似相续。相反的，这杀盗淫啊，这个增加你这些个染，你每件事情不但给造了罪，它给你一个狠染。你去啊，酒吧间荒淫，你这些东西，这个纵酒，这一切都使得你这个恶念、这个染污更缠薄更深，都在变化，所以它都不是死的。死因此，它只是跟过去真是相续。我们人类呢，都是在变化。我们在说话期间，我们很多细胞已经死了，很多细胞又出来了，是吧？脑子里又进来很多新的东西了，思想就起了很多变化了。你这个时候，咱们这个已经围着这个地球又转了好多万里了，这地球在太空中又兜圈，又兜了好多了，都不是刚才刚一见面时候情况了。但是他你不觉得吗？他跟我这个相似，所以不断不长。我们从阿赖耶识一直到成就的果，这因都是如此，所以不落断长。这是佛法高于一切宗教的地方，也高于一切科学的地方。它总是不落而变，不是抓住某一边的啊，所以落到一边就成为边见，边见就是见惑，就见惑思惑，证阿罗汉孤果就是破见惑，所以这一种身见，这修行啊，身体健康长生不老，是这个身体起变化，都是身，所以现在这些气功整个在身见里头，首先破身见，破这个边见，落边，落长边，落断边，落有边，落无边，常见就落有边，断见就落到无边，有和无也是两个边，总是落边，呵呵，这边见邪见不服于幻想，这种种这个见惑有十种，要把十种见惑破了，这才是出果。所以这么出很难的，这速出三界很难的，这十个都破，贪嗔痴慢都破了，贪心嗔恨心愚痴心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众生怎么离得了贪嗔痴啊？实际上是。你是看一个好东西想去买它，没有了，哎，不高兴，没买到。其实这一念觉得很自然，其实是他就是贪心，这贪嗔痴一听这不好就生气，还有许多看得开的看不开，整个是在贪嗔痴里头。就要是真正的这个要去直指来去修，你要破见惑，还要破思惑，要把这个贪嗔痴慢，不但咱们人类的，连天界的，连最高的天界的，他们的这种贪嗔痴慢都断尽了。才证阿罗汉，才能出生死，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所以现在世界上修少圣的法的人，可以证出果还有，但证到阿罗汉的人几乎就没有了。那么就说是这条道路很少人走得通啊。就往生法门的可贵就在这儿，你这个带货往生，这些货没有解决，你带的都可以往生。只要你这一生是在那断货，不是在增加货，你一点不努力，就放纵贪嗔痴。也不肯忏悔，也不肯消罪，就完全靠弥陀愿力，他加持我，带我往生。你这个就不行，你说这样你努力去断，你断不清楚没有关系。
师父，那个想要去掉断肠二见，何须断背？那是一个意念问题嘛？为什么一定要断背来表示他去掉这个断肠二见？
那都是表法，浑身呢都是表法。他这个时候啊，以隔断这个表示我去掉这两种见，那这个是对于这个身体啊，就好像这两种都是人之不可，不是这落断就是落长嘛，就人有两个背，你是离不开的嘛。 那么这个我把它隔断，是表示这个法。所以因此呢，焚身修法华的人有很多焚身的故事啊，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焚身。我这个舅公啊，现在大家看这戊戌争辩的这个历史，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因为珍妃，这里头最后的一个幕后人是我的舅公，他是珍妃的老师，他是康梁的朋友。我这个舅公是个维新的，是他们这些思想通过我这个舅公传达给珍妃，珍妃影响光绪，这样有戊戌争辩。文廷式，我们这个佛教就从文廷式他们传到我舅父，梅老就是我的舅父，我母亲这么引来的。当我皇家也是世代信佛，两个这么来源。从文家的我一个舅公说他们看见过这个事情，三个和尚纹身啊，除了高台好多人参观，第一个他送了柴火泼了油，那时候没有汽油，这煤油啊，点就煤油灯，煤油烧起来，这个和尚烧了之后，连这个袈裟扣的这个大扣都没动，他礼拜赞叹。第二个，这个烧到一半的时候还都是很安然的，忽然间他大叫了一声就滚下来了，可他就没办法，已经烧了一半了，只有赶紧泼煤油，只是烧得快一点。第三个磕了磕头不干了，他这个有人说如果这两个掉一掉也许还可以，第三个也可能成功，他又看见第二个太可怕了，定力不够。所以莲池大师说，你拿发了这个心施舍，不要这个肉体，以死作为供养，这本来是，但是你这个定力不足，甚至这个痛苦之中往往会升起憎恨心，所以你想的是升高反而堕落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就不主张这么做，在密教呢是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显密呢，密教是不允许的，不允许这种呢摧残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我们是必须的。有人说，比如说你们佛教不都没缺点，就是一个缺点，你们男女不平等，轻视妇女啊，说是这个比丘尼多多少戒什么什么的，女都在后头，比丘尼多到比丘尼看见小和尚要磕头，轻视妇女。不过你不知道密宗妇女一样成佛，而且这个密宗道场中首先是尊重妇女，妇女做上位，所以佛教算是它是很大很圆，你不可以这个拘于某一个佛，这个密宗是不允许的，不允许你故意要隔掉一个什么，烧掉一个什么什么，这么来做的。尤其是不许自杀，所以这一点咱们学密的必须得知道，这个自杀是破戒的，而且你自杀之后谁也不能超度你，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能救度你。有的人就是说一生气我就自杀了算了，这个学密的千万这个不行，你比这个杀人罪还厉害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因为你所杀的是一个修行人，而且是一个修密的人，所以其罪特重。所以只有爱护自己，不跟那个道教一样就是想长生不老，就是说我要重视给世间留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因为你今天修一做法，你整个的法界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利益，你这个饭不是白吃的。
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这也是在一个你的动机的说法，像自杀跟浑身供佛也是杀的身，对不对？可是蓝壁供佛是表他的诚跟他的美，就是说浑身这样供佛，就是供佛的意思。可是他也是等于说杀他的，就是把身体也火也
施舍了。
所以就在一个念头而已。那自杀有些人自杀的念头是在你说，
就是说这个是佛教里是有这样浑身自杀作为供养的。你比方像说刚才密宗里头可以取多的是什么的作为法器，也是作为供养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是，但是说你就是为了气氛而自杀，这个是不允许的，也不允许无缘无故的摧毁自个的身体，就不大奖励焚身啊，说是燃背啊，燃指啊。我看那个什么燃指的人还是很多啊，虚云老和尚没剩几个指头了。还看见一个比丘尼，这个他也过去了，他也没有几个手指头。我说你怎么，你这很不简单。他说我胡年轻胡闹，他谦虚。所以这个都代表他的决心。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现在看见他们这个出家人染指什么什么的，我对他也还是赞叹啊，还是恭敬啊。不，我们不提倡，密法不提倡这么做。你这个非布施，一切都可以，他就可以喂老虎，把喂老虎吃。本来我们小时候，我母亲给我们讲一些释迦牟尼佛是过去阴中的一些事情，我们都藏在帐里都哭。那个释迦牟尼他这个是国王，王位都舍了，什么都舍了， 都带着这个皇后和几个王子在这个山林里头采果子吃，他自个儿还打坐，他们去采果子。那一天来了一个人见国王，说你是修布施的，我给你化缘。国王说我已经 无所有了，说我就化你这几个孩子，化你孩子好，那我就布施给你，把孩子给领走。妈妈采了果子回来，一见看在那身，一问说孩子都布施走了，这兜里都果子拿不住，一撒手果子都掉了。那么过后这个人又来了，他说我现在还要给你化缘，他说我孩子那好，我让我化你的老婆，那你 也就不是给他了。不，他后来还来了，他说无所谓，我化你，要你让你给我做奴才。所以在他修布施度了，他就都满他们的愿了。你要修禅定度呢，一切都不动，这一切都无所见，无所有，无所为，都没有这些事。所以这个菩萨修持，在他修某一度的时候，他就是很单纯的。那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，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投身慈湖？那么现在我们说是还没有这个必要吗？啊，大家可说那老虎是害人的，你还去喂他，你还让你自个儿去喂他？像刚才我们说，你一个人你修法，对于法界有这么大重要性，所以这些个考虑，主要一个共同的，看着是没有的，主要的共同是利他。啊，我们抓着一个共同的就够了。我把我身体不要去喂老虎，是利他呀，不是为自己呀。现在我们说学密的人，你应该很爱护自己，好好去修法。不是我想长生不老，因为我要存住世间，我要是为了众生慧命要住持正法，我要在修持，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菩提这种正气强和之气啊，这个能够长住世间。为了利他，你要是为了利己，那怎么着也不对。你喂老虎，我为了老虎，我能得功德，我就能解脱了，上天了。那你这个不对，呵呵，你为了自己，我要长住世间，我什么都不肯，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，所以不行。所以就是这是一总的，在这个地方。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观修某一度的时候，有这些特殊的事情。不然好像你这是很愚蠢的事情。但他这我们就取他这种纯的大悲心到极点的大悲心，这我们就不需要去效法，我们是可以淡淡的，不需要去效法。你跑到动物园去，你就看见那个老虎，你跳下去，他有的吃，我也养得很好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就反而要犯密宗那个戒了。所以他这个道理很清楚的，就我们也不要怕他，自然而然，你如果你的内心。当然往往不能达到那个最殊胜最圆满之处，但只要是真纯的，你是从事慈悲心利他的心为法的心，如来续之续见，这个众生他很难做到那个最佳的那个情况。我这个时候这是最佳方案，我就都知道他家是最佳，这个是不见得能做得到。但是说我就问我回答一个问题，我确实是最佳的回答，那这个就不很难说了。但是我是尽我的最大努力，我是来满足来互动回答，这个就是在我的份上，就是这么做就对了。但是因为说我不能做到最佳方案，因此我不能做到最殊胜的回答，我就不回答了，那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事就是讲究你自己能够放心就可以。我问的我这个动机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掺杂啊，你而且是这个在这护持佛法利益众生也都对。这戒律也是如此，就说这个戒律，他现在不研究戒律了，这个戒律它非常是圆融啊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嘛，不是杀人嘛，他不但无罪而有功德。他在船上嘛，在船上他是一个和尚，但是这个船开始就不回避他，船上很多富商，这是黑船，他们就商量什么时候下手把这个船上的这些人都杀死得他们的财宝。这和尚就听见了，这和尚他们还是没有想杀害他，我也没有防备，他就听见他一想的不得了，你看这从了这么多人都要被杀，而且更不得了，他这些个人做的这个事，犯了这个罪，他杀了这么多人，他要受报，而这个报这一生这多少生才还得完呢？我怎么能够阻止这个事情？劝这些人也是不可能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也没地方跑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我破戒了，我把这要杀人的杀掉，他就这么做了。 趁他们不防备，他拿刀把他开船的杀掉，杀掉之后就跑到师傅的痛苦中破戒了，破犯了杀戒。师傅说你没有破戒，所以我们对于戒律也是如此，所以不要很怕啊，但是我们要常常想到戒律，这